弟兄姊妹，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早晨我们在那继续来看雅各书，我们从第七节读到二十节。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也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耶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绝迹，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请教会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化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一样是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请我们低头一人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你在召聚你的儿女们一同在这里，把我们的内心的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每次想到你所成就一切救赎工作，你所赐给我们救恩，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今天我们能够势力在你面前能够亲近你，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的一切福分，也让我们能够靠着恩典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服侍你。巴不得早晨当众儿女聚在你跟前的时候，巴不得你仍然继续向我们说话。你这位说话的神从起初一直说话，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也向我们说话，好像我们这些人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这样里面能够苏醒过来，让我们听着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知道如何生活在你面前，好像我们所行所事都能得你的喜悦，说在一生的道路上更多蒙受你的恩典和祝福。那你早晨一同仰望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也仍然求用你的宝血来接近的遮蔽我们，因为实在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都是靠着他的血才能够到你面前。因此当我们这样仰望的时候，你来垂听我们祷告，这样都靠主耶稣基督求， Amen。 那早晨愿意继续看雅各书。我想今天我们就把雅各书做一个结束。我们说雅各书它乃是讲到信心和生活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每一个蒙恩的儿女都是因信被神称义的，这是说到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地位。但雅各书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见，我们不仅因信称义，我们要因行为称义。因行为称义呢，是说到我们在人面前的行为的表现，说到一种属灵的实际。说不仅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称义的地位，我们在人的面前也有个称义的这个地位，而是借着我们的行为把它表明出来。所以雅各书让我们看见，它不是一本讲如何得到救恩的书。我想讲到救恩的书是在罗马书、在加太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雅各书乃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因着得到这个救恩的人，我们怎样把这个救恩，把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借着生活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这一卷书里面一再提到说，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14次讲到我的弟兄们，说明这些受信者他们是一般蒙恩的弟兄们。所以雅各书乃是说到一本基督徒行为的书，说到一本因着信心，因着生命，在生活上如何把它表明出来。但雅各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的，经过试验以后才显明我们里面的信心是不是一个活的信心，一个真实的信心。所以为什么神常常借许多环境，借许多事情临到我们，就是要来考验我们这个信心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是不是一个真实与神连在一起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看见前面希伯来书11章讲到那些信心的见证人的时候，总是说到因着信就怎样。所以我们看亚伯因着信就献祭于神，他就因着献祭，他就在神面前得了称义。以诺因着信就与神同行300年，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就动了敬畏的心，他在那里预备一个方舟，结果就拯救了全家。雅各书告诉我们，亚伯兰和拉合也是因着行为称义，不仅他们是有因信称义的一个地位，但是借着他们的行为来说到他们里面那个信心是个真实的信心。因为雅各告诉我们说，信心和他的行为是并行的，信心也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或者说才得以完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感谢神，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行为得到这个救恩，都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但是神的话不是单停在这个称义的地位，神的话呢是继续往前，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蒙恩得救因信称义以后，我们怎样把这个里面的信心借着外面的行为把它表明出来，让人可以看见我们里面的确是有信心的。所以圣经的真理是非常完全，是一个全面的一个真理。那这一卷书一开头就让我们看见，它是写信给那些散住在各地的12个支派的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们。从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让我们看见当圣灵降下，耶路撒冷的教会在那里被建立起来以后，紧接着就有逼迫临到教会，犹太教的人在逼迫那些起初那些信耶稣那些门徒们。所以因着这个逼迫，门徒们就散聚在各地，就进到外邦的世界里面。进到外邦世界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信心就开始受到一个考验，在那边受到一个试验。从雅各书里面的记载让我们看见，当这些门徒散聚在各地，在世界散住在各地的时候，有一些人这个信心在那经过考验以后，好像就慢慢落下去了。所以雅各书里面记载，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好像在我们来看好像是外邦人的一个行为。所以有时候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些话好像讲得那么重，好像是不是指的外邦人不信主人来说。事实上这些的表现都是指的那些蒙恩的弟兄们，因着这些人在外邦的世界信心受考验以后，有一些人去贪爱世界，受世界影响，以世俗为友，渐渐他们起初对主的那个信心慢慢就落下去，甚至失去了。以至于雅各书里面讲了这些人的时候讲的话也是非常沉重的。但是感谢神，仍然有些人他们虽然散居在外邦的世界，他们信心也的确经过一些考验，特别在初期的教会当中，不仅受到犹太人的逼迫，罗马政府的逼迫紧接也过来了。所以这些信徒们有些人他们落在那个苦难当中。所以雅各不仅 雅各写信给他们的时候来勉励他们，这些在受苦当中的人，你们要忍耐，并且要忍耐到底，要忍耐直到主再来。所以这是从第五章第七节来开始的。他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说明这样信心的生活，或是在苦难当中，他们要过一个有指望的生活，过一个活在主再来的一个指望当中。主再来这个指望，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盼望。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在乎这个盼望，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不错，我们得救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罪都得了赦免，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不会再下火湖，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个义人。但是这个还不是得救的一个目的，得救目的乃是让我们看见有一天主要再来，这也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盼望。得救就是为了这个盼望。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要得救赎，我们要改变成为荣耀身体，像主荣耀身体一样。我们要得到那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就讲到得产业的问题。儿子是说明他承受一切在基督里面的丰富，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盼望。因着有这样盼望，这些在苦难当中受苦的弟兄们，比雅各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忍耐，要忍耐。所以在这个短短第七到十一节里面讲的六次讲到要忍耐，要忍耐。为什么呢？他们能够忍耐呢？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盼望。所以他们彼得雅各说要直到主再来，并且他说主来日子已经近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落在许多艰难困苦苦难当中的时候，什么力量让他能够忍耐下去呢？只有一个有盼望的人。我们看见今天许多地上的人，因为他们受到遇到一些难处，受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为什么走捷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盼望了，活不下去了。但是若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他知道这些遭遇的环境是暂时的，他盼望是在前面，因着这个盼望在他里面就有一个忍耐的一个力量扶持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信心的生活怎样显在我们生活里面呢？就是过一个有盼望的一个生活。因着有盼望，今天我们在地上会遭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难处，因着这个盼望，叫我们里面有个忍耐的心，我们能够维持活在主面前。当一个人若是没有盼望，他面对今天肉身上所遭遇的苦难，他很快就落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处在这个世代，处在这个不容环境的当中，当我们眼目定睛在主身上的时候，看见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要成就要应验的时候，自然而然里面就有个忍耐的一个心来面对所遭遇的。这是信心的生活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表现。这个信心的生活让我们看见，我们所顾念的不是那暂时的，那会过去的，我们所顾念的是将来永远是看不见的，但是有一天这个信心要成就要应验在我们这身上。感谢神，主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雅各也勉励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在一个困难的当中的时候，天然的生命总是会一个反应，就是要埋怨，怨天尤人，埋怨为什么我会遭到这些的难处，可能是别人所带给我们，也可能是自己的一个光景，或者说自己一些难处所引起来的，这样受到那些艰难的一个遇到一些艰难的环境。雅各说 不要彼此埋怨。我们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的表现就是这样子，他们在那边来到一个环境，在那里没有水喝的时候，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他们就埋怨摩西亚人说，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要把我们在这死在这个地方吗？这个埋怨是什么？拜这个埋怨背后乃是针对神来说，他没有看见不是摩西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是神把他们带领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无形当中，当人在埋怨环境，埋怨周围这些人事的时候，就是我们信主来说，信主人来说，是埋怨的对象是神自己。我们不相信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不容易环境里面？我们不相信神有神的恩典的一个，有神的智慧的安排。所以他在那说，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我想也许在这里的埋怨可能不可能，当然也包括是当时环境的一个不容易，但是可能是从那些他们当中那些弟兄们而产生的。因为第五章前面他讲到说，这些有钱的富足的弟兄们，好像他们在那亏欠人的一个工价，他们在那有很多不该有的光景啊，甚至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在定义人的罪，把他们杀害。所以我想，当这些受苦的弟兄们他们在遇到这个不容易环境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厌到这些周围这些弟兄们，所以他说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因为这些富足的这些人，彼得说你们应当哭泣，因为有将来有一个苦难要临到你们身上，就是神的审判有一天要临到你们身上。但是若是这些受苦的、受压迫的，或说受为难的这些弟兄们，他们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也和他们一样在埋怨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落到神的审判里面。所以雅各才说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所以弟兄怎么可以看见，当一个人，我说当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当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活在主再来这样的指望里面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在受苦里面，在遇到一些不容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有忍耐，我们在那等候，直到有一天神的工作做成的时候，我们这些就要蒙到释放，得到拯救。然后底下就讲到一个忍耐的一个榜样，约伯的忍耐的榜样。约伯，若是我们读约伯记的话，我们可以那里看见约伯，他在神面神说他在他面前是一个完全正直人，是一个敬畏神，是一个远离罪恶的恶事的一个人。但是有一天，撒旦要挑战，所以撒旦就是说，约伯之所以敬畏你、敬畏神，是有原因的，不是无故的。是因为你保护他，你也赐福给他，让他丰富起来，自然而然他会敬畏你。你若是把这些都拿掉的话，你看看他会不会离弃你。神就对啊，也撒旦说，好吧，我容许你去，但是你不能加害他。就在约伯记一开头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一日之间约伯失去一切所有，他儿子女儿一天之内就死了，他所有那些牛羊群也一天之间就没有了，并且他从头到脚都长了毒疮。所以我们看约伯他所受这样苦难，实在不是一般人所忍受的苦难。后来又加上他三个朋友来，一方面好像安慰他，但一方面那些话好像是在指责他、讽刺他，若是你没有犯罪，那怎么会落到这个光景呢？一个义人行义，神怎么会让他受到这许多的痛苦呢？这些话对约伯来说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试验、一个考验。但是我们看见，即使遭遇这样环境，即使周围这些朋友这样话来对待他， 约伯仍然在那里不敢用口来得罪神。所以从外面看，我们看见这约伯实在是非常一个正直的人，他敬畏神，的确好像不是因为神保护他赐福给他让他产业牛羊多，但是到最后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经过这些苦难以后才看见自己真正的光景是怎么样。雅各书说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带有慈悲的。那么主给他的结局，主给他结局是什么呢？从外面来看好像他的牛羊增加了，并且是将神说他把加倍的比他从前的加倍给他。所以若是我们读到约伯记最后一章，那也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最后赐给他的结局羊14000只，原来他只有7000，现在羊变成14000，他的骆驼原来只有3000，现在神赐给他6000，他的母那牛原来是只有500对，现在神赐给他100对1000对，还有他母驴原来是有500，神赐给他1000，刚好是加倍，加倍的祝福临到他身上。这外面来看好像神是的确是加倍祝福给他，但是亚伯在经过这些苦难以后，他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就看见亚伯这个结局不是外面，这个结局乃是从苦难当中他认识神是怎样的神，他也看到他自己是怎样一种人。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就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炉中懊悔。他在苦难当中真正认识神的自己，对神有一个很主观的一个经历。当他认识神自己的时候，他看见他自己的愚昧无知，看见他自己的自义。原来他以前他所遭遇的时候，环那个受苦的时候，他许多反应，人给他对待，不管是妻子给他的讽刺还是什么，好像显出他的确是一个义人。这不过是显出他是个自义的人，他无知，他对神实在认识不够，不够认识神。直到经过这些苦难以后，他才真正认识神。从前不过是风闻而已，现在亲眼看见神，这是神给他最终的一个结局。这是神显出神满心的怜悯和恩慈。所以我们看见神让我们经过这些苦难，经过这些难处的时候，还不是叫我们好像经过在一些苦难里面，可能以后回转过来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更多恩典。当然神的确会给我们更多恩典，就像亚伯一样，乃是经过苦难以后认识神是怎样的神，也认识神认识自己的本相是怎样。所以从外面神给他这些物质东西是加倍的，这个加倍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长子就是得双重祝福。所以我们看见经过这些苦难以后，约伯属灵生命长大了，成熟了，成为一个儿子，成为一个长子，他能够承受神的一个祝福，承受一个双倍的祝福。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告诉我们的，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当许多难处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信心的考验目的不是是要炼净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许多身上一些残渣能够慢慢脱落。所以雅各书一开头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能完全什么什么，我看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神借着环境的一个试验，最重的目的，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完全无缺，显出那个长子的名分出来，儿子的名分出来，来承受神双倍的祝福。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或说这个长子，长子是儿子，就是说已经长成熟了，他可以承受父亲一切的丰富。一方面代表他得到尊贵、荣耀和权力是超重的，这是一个真正的福，这是最终神所赐给亚伯的福，是最终所带来的结局，显明神实在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记得环境把这个约伯，这个原来是一个非常质疑的人，原来的确是外面看起来行为是正直的，远离恶事的人，但他里面呢隐藏那些罪，只有借着环境把它常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同样许多遭遇不过是要显明我们光景就是了，但是显明光景是神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那亚当所带来那个那些败坏那些天然的东西，好像属灵生命慢慢炼净成熟老练，得到儿子的名分，能够承受双倍的祝福。这是亚伯经过忍耐以后神所赐给他的属灵的福分。那再来雅各就说，弟兄们最要紧的不可起誓，这是说到在一个信心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过的是一个信实真实的一个生活。不可起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也提到，那在登山宝训里面那是讲到一个天国子民天国子民那个生活，所以雅各在这里似乎在那回应主在山上所了山上的教训，不可起誓，那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活在一个真实活在一个信实的里面。人为什么需要启示呢？我们知道我们人常常讲话不是夸大其词的话，他们增加，有时候讲话的时候会打折扣，他们减少，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话人不太相信我们，人觉得我们不够真实不够信实，所以人才需要这样启示，化作启示，说我讲的话都是真的，借着启示叫人来相信他所说的话，或说他所做的事情。在这里说不可指着天启示，也不可指着地启示。我们知道天地是神所造的，所以他是天地的主，所以在这里就说他是指着神启示，因为神是最大的。所以若我们知道在地上，若是我们在那做一件事情，找一个伟大人物来帮我们做保做背保证背书的话，好像人就比较容易相信我们的话，因为这个人有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在背后做他的保证人来替他背书，自然而然他这个人所说话一定会成就是应验的。现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指着天启示，他是把神这个天地的主拿来做他的保证人替他背书，但是雅各说你们无论是都不可起，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因为我们要在新鲜生活里面，我们要活在一个真实的里面，不需要启示，不需要找人来替我们做保做背书，更不能把神当作我们的保证人。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落到不小心落到这个一个光景里面，哦，有时候遇到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哎，我是基督徒了，我不会说话的，哎，不会说谎话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们信仰当作一个背书，这个就是等于在这里所说好像把神来当作我们的保证人背书，我说话是真实的，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怎么会说话呢？我怎么做那种事情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为什么人常常在那里不敢讲真话？常常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这样不受亏损， 或受伤害，所以常常讲起话来都是模棱两可。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信心过信心生活的人，我们要活在一个真实里面，相信神是我们的保护者，神是负我们一切责任，神是带领我们走地上道路人。所以我们只要学习活在真实里面。耶利米书第五章末了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神已经，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并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我们也在那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主耶稣是那个真实者，我们今天在这个真实的里面。所以我们只要学习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能活在那个真实的里面。因为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我们看今天全世界都是落在恶者的手下，所以人就活在这个 不真实不信实的里面，人彼此不能够相信。所以人需要用启示来使人相信我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但是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也就是要过一个信实的生活。我们就在这个，因着我们已经在这个真实的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当我们都是活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自然而然我们在那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神负我们一切责任，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若是讲实在的话好像会怎么样。因为我们信心是在乎神自己，是在神的身上。所以雅各说，无论何事都不可欺。那底下讲到在信心的生活，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祷告的生活。祷告生活是说到一个依靠神的一个生活。雅各书第一章一开头就已经讲到祷告祈求的事情。因为当我们在百般思念，信心在那里受试验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并且要凭信心求，不要三心两意，不要有疑惑。我们求神给智慧，让我们在这个受试念在考验当中知道如何来面对所遭遇的环境。所以在短短几节里面一再提到祷告，祷告，祷告，也是六次说到祷告。第一章一开头提到祷告，到末了的时候仍然说到祷告，那是说明这个信心的生活也是表现在祷告生活里面。当我们在那有个好的一个祷告生活的时候，表明我们信心在那是依靠神的，不是凭我们自己在那过基督徒的生活。特别他说受苦的，你们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我们知道人之所以受苦难，那是因为始祖亚当犯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当始祖犯罪，罪进到这个世界以后，苦难也就临到这个地上。所以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人要终身劳苦常从地得吃粮，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这些虽然是因信称义的人，同样我们也是在这个肉身受到这个环境，受到这个罪所带来的影响，或者说罪所带来的结果，我们也是在地上还是有苦难的。我们不会因着我们信主耶稣以后好像我们就可以免去这些苦难。许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不了解，以为说我们信主以后好像事事都会很顺利，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会带领保护我们免去那些苦难。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是有苦难的，并且我们不仅有从罪所带来那些全人类承受的那些苦难，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还要多受一种苦难。因着信主，因着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因着要服侍神，因着要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许多难处苦难也会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基督徒在地上是承受一种双重的苦难。但雅各说，你们这些受苦的就该祷告，感谢神，主耶稣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就可以得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就先回到神面前来，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来投靠他。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就在那里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安慰，经历到他在我们里面的扶持，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一个忍耐的心，能够在忍耐面对所遭遇的那些难处、那些苦难。因此，在祷告，我们信心也得以坚固。一方面，我们在那祷告的时候，我们就里面也充满了一个盼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就像前面所说，不要埋怨，我们仍然相信神。虽然也许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临到这些事情，但是在信心里面，我们相信他永远是对的神，永远是是的神。在苦难当中，他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好像我们在苦难当中，因着苦难得到真正的得到益处。所以诗篇有一句话，他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为要叫我们学习你的律法。”因为在苦难当中，叫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话更真实、更宝贵。我们从神的话里面也更多明白神是怎样的神。正如耶伯经过苦难以后，他对神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从前不过是听的风闻的，现在他亲眼看见神，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的无限，认识神的恩典。不仅在受苦的时候该祷告，他说有喜乐的时候他也该歌颂，感谢神，神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在主里面的喜乐。所以当我们有喜乐的，当我们有喜乐的时候，他说我们一句话来歌颂神，那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也想要称颂赞美他。所以不管我们遇到艰难，或是说我们顺利的时候，里面好像充满喜乐的时候，我们都先回到神面前来，我们都是先想到神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都是我们在信心生活里面时时刻刻想要神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想要神的救恩，想要神给我们一切的属灵的福分的时候，我们里面自然而然会喜乐起来，有一种说不出来喜乐忽然会从我里面涌流出来。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多少都会这样经历的。好像我曾经也提过说，有一次我在去看医生，坐在门那个客厅在那个外面等等的时候，有几个病人同样坐在那边。我忽然里面想到，我跟他们这些人不一样，我是神的儿女。当我这样思想的时候，我里面非常喜乐。我想到我实在是一个蒙恩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思想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是怎样种人的时候，自然而然里面就涌出一种喜乐，说不出来喜乐从里面就涌流出来了。所以当我们这样喜乐心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来歌颂赞美神，因为一切都是他所赏赐的，一切都是他所给的。我们原来不过是个罪人，如今我们是成了何等的人呢？保罗说这是神恩典所做成的，感谢神。当我们有这样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更多把我们感谢赞美的称颂来归给他。底下讲到说，有病的要请教会长老来替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得医治。在这里看见，当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生病呢， 一般来说我们基督徒的生病有两种原因，一种就是一般性的，跟世人不信主都是一样，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照顾我们这个身体，或是我们违背了一些自然律，我们该吃的时候没有好好吃，该休息的时候没有好好休息，冷的时候应该多穿一点衣服，但是我们没有穿多一点，就着凉了，就生病了。若是这样原因所造成的，自然而然就用一般性来解决，我们要找医生看病。当然我们在找医生的时候，我们实在也要祷告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找医生的过程当中，在治病的当中能够看见他恩典真的是多。这是一般生病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徒生病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因，可能因着我们得罪神，是神的一个管教，所以叫一些病临到我们身上，这样的病呢就不是照一般自然的方法去找医生可以解决的，因为这个病是一个属灵原因所造成的，所以必须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来医治这个病。所以我想雅各在这里所讲的应该是这一种病，所以他底下说叫，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表明在这里好像彼此之间有一些难处，因着犯罪，或说所以才需要彼此认罪，彼此代祷，这样人病就得医治。所以当人遇到这样的有了这样的病的时候，他说要请教会长老来为他祷告。所以这就是一个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难处。当然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弟兄姊妹的难处或是生病来祷告，但是一方面我们也的确看见在神的儿女当中有一些被称为长老，他们属灵生命的确是比较成熟老练，似乎他们比较有信心，比我们有信心，所以他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将他得医治。所以神常借这些在神面前有学习的那些长者，那些弟兄或姊妹们，当神的儿女遇到这个事，遇到这样病的时候呢，只有借这个方法他们才能得医治。若是得罪人必须要认罪，得罪神也需要认罪，自然而然呢，在那里因着这些祷告呢，他们就得医治，因为这是出于一个信心的一个祷告。因着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好的光景，他们生活态度，他们信心生活的一个表现，叫神能够垂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先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带领。到底今天我遇到这么大一个难处，有重大事情临到我身上，是不是有一些原因发生的？若是我们存着这个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里面会有一些感觉，到底我们难处或是我们病是怎样发生产生的。所以弟兄，什么是个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就是一个祷告生活，总是先来到神面前，回到神面前来，神会光照我们，神会显明他的心意，会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这些有病的人，他们必须请教会长老来，当然需要更多弟兄姊妹一同的祷告，借着祷告叫他这个属灵的，因着属灵原因所造成的病，可能因着神的管教，神的的一个刑罚，将病得医治。然后底下还有讲到另外一种的祷告，就是义人的祷告。他说义人的祷告所化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什么是义人的祷告？我想在这里讲到义人呢，是重在一个行义的人，因为雅各书是一直在强调是一个有行为的人，有一个有义行的人。 所以使徒约翰在他书信里面也说，行义的人才是义人，正如主一样。一方面我们在神面前的确是一个义人呀，但是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怎样才是个义人呢？哪些行义的人才是个义人？所以这样的人他的祷告是有发出能力，是大有果效的。因为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因为罪人在注重罪孽，神没办法垂听他们的祷告。只有义人的祷告，只有行义的人，神才垂听他们祷告。义行义的人就是他有一个对的生活，有一个合神心的生活，这样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是有能力的。一个不照神的心过生活的人，他祷告神是不会垂听的。所以前面第四章也讲到说，你们不求，因为你们求，你们求也求得不着，因为你们要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所以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祷告好像神也不答应不垂听，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对的生活，是不是行义的人？若是我们注重尊严，若是我们是爱那些地上的事物，神是没办法听我们祷告的。所以神才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神只听义人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神，盼望神能够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有个对的生活，有个义的行为，自然而然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祷告所带出来是有功效的，是有能力的。所以他底下就讲到以利亚的祷告，他说以利亚，我们知道以利亚他是一个先知，他说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若是我们去读列王记上十八章，讲到以利亚，当时以色列百姓是处在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荒凉的光景当中，所有百姓都是去拜假神巴利。所以有一天以利亚来到加密山上，他招呼那些以色列百姓到他面前，他也招呼那些巴利的拜巴利的那些先知450个人一同到加密山山上。然后他们在那里预备两个祭坛，预备牛犊，预备柴。然后以利亚就对那些拜巴利的那些先知说，你求告你们神，叫你们神应允你，然后降火，叫火降在这那个坛上。结果那些拜假拜巴利的假先知，他们又唱又跳，拿刀又伤自己，从早到晚没有事情发生。然后等到以利亚的时候，他们祷告这个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他说你是你要让人知道你是耶和华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所以当以利亚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呢，就有火从上降下，烧上把那个坛祭坛上那些牛犊那些柴烧了，显明唯有耶和华是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祷告是何等有力量，并且他在那边还祷告雨天不下雨，天就三年六个月不下雨，他祷告雨下天就下雨。所以我们看见祷告，看见以利亚他实在是有大有能力的人，神也垂听他的祷告。但是等到他在加密山上，他在那里显明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时候，他把那450个先拜巴利的先知杀掉以后，这个消息被当时以色列王亚哈的妻子知道了。亚哈妻子耶洗别就要来找以利亚，要杀他。当以利亚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就拔腿而逃， 才刚刚在那里好像行了非常大的神迹，听见神，哎，神听他的祷告，在那里显出他实在是神的仆人，他所侍奉的神实在是真神。但没有想到这个耶洗别说要杀他的时候，他竟然是落荒而逃，判若两人。那不过是显明呀，以利亚也是一个和我们同样性情的人，只有他软弱的。所以以利亚他不是一个超人，和我们一样同样性情，结果他逃到一棵罗藤树底下，他们求神求死。他对神说，所有百姓都去侍奉假神巴利了，只有我在这里为你大发热心，结果现在落到这个光景，我死了死了就算了吧。你看以利亚好像前后判若两人，这不过是显明以利亚和我们一样都是有软弱的人。但是为什么他祷告有力量呢？为什么祷告天不下雨天就不下雨，祷告天下雨就下雨呢？因为他是照了神的旨意在那里祷告。因为他是当以色列百姓落在一个属灵荒凉当中的时候，他是刚强的战术为神做见证。他是一个不妥协的人，他有一个对的生活，他有一个义的生活，势力在神面前。虽然外面是荒凉，众人都离开神而去，但他仍然持守在神面前。也许他是孤单的，但他仍然相信神。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对的一个生活，有一个义的生活，所以他祷告出来是带着个能力，是有果效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义人的祷告，这是个行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处在这个世代，我们是不是和神站在同一边？当众人都离主而去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仍然是坚持走在这条主的道路上？我想这是很大的一个考验。许多事情都要经过环境的试验的，我们可以讲可以说甚至可以教导别人，但是都是需要经过考验的。最近有一件事情让我是很难过，我想我们一些负责弟兄也都很难过，因为我们当中有个负责弟兄离开我们。什么原因呢？就是他女儿上高中，他说缺少同伴，因为我们那些年轻人不够多，我想在你们当中也应该有同样的问题。所以他说他找到一方面他家住也比较远一点，他说他就找到家里附近的一个聚会，他周五去过，礼拜五晚上去过几次，那么年轻人非常多，因为那个教非常大，我也知道，就是这个原因离开。后来我们负责弟兄马上有一个聚集和交通，我说我们都是要经过考验的，你也敢保证我们能够一直走下去的？曾经也是在那讲很多道给人听的人，也是讲在我们都是走主道路的人，我们就和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一般宗教不一样，但是环境来了，试验来的时候，是不是要坚持？这是一个考验。是否还认定主？不管这里我们这里多少年轻的孩子，若是我们认定这是主给我们带领，若是认定我们在这里实在是愿职业讨主的欢喜，这些就不会影响到我们。事实上在我们当中和他类似的弟兄姊妹也有，我也跟那弟兄就提到说，某某弟兄他女儿也是一样，跟你女儿同年纪，某某姊妹他也是跟你女儿同样年纪，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个问题？或说他们还没有碰到，或说他们还没有经过考验？
所以每个人都要经过考验的。特别在神的家当负责人，所以我也跟负责弟兄讲说，我们每个人不敢保证我们明天会怎么样，我们都是会让很谨慎很严谨的，说不定哪一天事情临到说和这个弟兄一样，就是这么一个原因，不是真理问题，不是道路问题，就是儿女问题。这是显明今天儿女在我们心中有多大的分量，大过主给我们道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说一般弟兄姊妹可以这样就离开，没话说，因为他们对主的认识恐怕很有限，在属灵上不是走在前面的人，但是一个负责弟兄这样表现就很难令人接受。更严肃的是怎么对主交代，我说这个怎么对主交代，弟兄姊妹每一件事情我们要回到主面前，我们对主怎么交代。感谢神，以利亚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大有能力，和我们一样性情的这位先知，他也曾经落到一个地步，他求死，他走不下去了，但是为什么他祷告有力量？因为他站在神这一边。当全以色列百姓都跟着亚哈王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仍然站在为神做见证，因为他知道唯独神是神，唯独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真是借着加密山的显明，只有他是神，他是以利亚所侍奉的神，以利亚是他仆人。他底下讲到这个信心的生活里面是一个肢体彼此相顾的生活，特别说到那些在真道上走迷的失迷的人，把他们挽回过来，当把这些人挽回过来的时候呢，他说就可以遮盖许多罪。那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在走偏差的道路，在正道上失迷的时候，这样让他站在下一步他就犯罪得罪神。所以若是把这样的人挽回过来，让他走在这个正路上的时候呢，罪就不会在他身上发生，在那里就好像罪就被遮盖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新的生活里面，我们要看见是一个肢体彼此相顾的生活，好像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走在正道上，都能够走在主所喜悦的道上，都是走在正路上，把他们挽回过来。所以他说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或者应该是救一个魂不死，叫这个在那里就不会落到一个属灵的死亡里面。因为当然偏离正道的时候，再来就是得罪神犯罪，再来就是个属灵死亡。但是因着有人把这样的人把他挽回过来，叫他们回到主人面前来，就把这个人救回来了。感谢神，这是在信心生活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表现，一种光景，身体彼此相顾的生活。我想这是今天教会很需要的一种生活，不是各顾自己，而是要彼此相顾。特别那些软弱的，那些常常好像不能好好有正常聚会的一个聚会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是要为他们多有带祷，求主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心更多愿意来向着主啊，爱慕主啊，一同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感谢神，雅各书告诉我们，信心是生活从各方面来表明我们，说到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在生活各种层次里面，各种光景里面，如何把我们这个信心把它表明出来，见证我们是一个有活信心的人，我们里面信心是个真实的信心，这个信心也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信心也是神所赏赐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来过这条基础的生活，一切还是 都是他恩典所做成的。我们感谢神，巴不得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不仅在神面前有一个称义的地位，并且我们要在人面前也要因信为称义，在人面前有个称义的地位，好这样看见我们的行为的时候，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叫神得到荣耀，将这些人在神面前也更多蒙到神恩典的祝福，带领我们走地上的道路。我求神恩待我们。我讲到这里，请低头有点祷告。主，巴不得你自己话更多，记得圣灵说在我们心中。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承认我们常常经不起环境的试验，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常常来到面前来向你仰望，向祈求，巴不得你自己重新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叫我们里面得到力量，得到扶持，叫我们里面有个刚强的心，面对今天所遇到各种问题和难处，我们仍然能够持定不移的来跟随你，认定你是我们主，我们好处不在你以外。巴不得你的教会在地上的时候真的成为你的见证花表，包括在这里有更多属乎你的儿女们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恩典临到他们身上，好像他们在所行的道上看见你实在是负责我们一切的主，你实在是带领我们所前面道路主，好像我们信心的毛更多抛在你身上。谢谢主，早晨当然这些话一同呈现在面前的时候，然而求主的宝血遮蔽我们一些不够的地方，求主借圣灵亲自的补足，好像这些话在人心中能够发生果效，因为你的话不突然返回。谢谢主，这样替我们祷告，我靠主耶稣基督求，阿门。